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 growing nuclear stockpile at fastest rate, says report. China is still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ts nuclear warheads fast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published on June 16th.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which publishes a long-running yearbook on armaments, arms control, and conflicts, estimated that China has at least 600 nuclear warheads as of January 2025.
瑞典智库报告接中共快速发展核弹头。6月1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中共国正在以比其他国家都快的速度增加核弹头的数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长期发布关于军备、军控和冲突的年鉴，其2025年年鉴估计，截至2025年1月，中共国至少拥有600枚核弹头。
The think tank also reiterated its earlier estimate that China could catch up or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or Russia by 2030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
该智库还重申了他先前的评估，即中共国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方面，可能在2030年前赶上或超过美国或俄罗斯。
The size of China's nuclear arsenal remains a fraction of U.S. and Russian inventories, which include 5,177 and 5,459 warhead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报告说，中国的核武库规模仍仅为美国和俄罗斯库存的一小部分。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5177枚和5459枚核弹头。
However, the size of the U.S. and Russia stockpiles, excluding retired warheads, has remained stable in the past few years, while Beijing has rapidly grown its military stockpile.
不过，报告指出，除退役弹头外，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弹头库存在过去几年中保持稳定，而中共国的军备库存则迅速增长。
Between January 2024 and January 2025, the number of China's nuclear warheads has grown from 500 to 600, or by 20% according to SIPRI's estimate. The current number is almost double the amount in 2020, 320, when the Chinese regime surpassed France,to own the third largest nuclear warheads inventory in the world.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从2024年1月到2025年1月，中共国的核弹头数量从500枚增长到600枚，增长了 20%。这一最新数字几乎是2020年320枚的两倍。当时中共国超过法国，拥有全球第三大核弹头库存。
In January,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ublished a similar estimate in its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saying China's stockpile had grown to more than 600 operational nuclear warheads by mid-2024.
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在其年度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 也给出了类似估计，称到2024年年中期，中共国的现役核弹头数量已超过600枚。
The Pentagon previously estimated that China's stockpile could increase to more than 1,000 operational nuclear warheads by 2030 and to 1,500 by 2035.
五角大楼此前估计，到2030年，中共国的现役核弹头库存可能会增加到1000枚以上，到2035年可能达到1500枚。
According to SIPRI, between January 2023 and January 2024, the Chinese regime might have deployed 24 warheads on missil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umber remained the same in the past year.
根据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在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之间，中国可能首次将24枚核弹头部署在导弹上，而在过去一年中，这一数字保持不变。
In 2025, the United States had 1,770 warheads deployed on missiles and Russia had 1,718. The United Kingdom had 120 and France had 280 deployed warheads, CRPRI said.
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表示，2025年，美国在导弹上部署了1770枚核弹头，俄罗斯部署了1718枚，英国部署了120枚，法国部署了280枚。
The think tank sa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re both likely to increase their deployments in the coming years by loading more warheads onto each missile and loading empty launchers.
该智库指出，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几年可能会通过在每枚导弹上搭载更多核弹头，以及启用空发射装置来增加其部署数量。
Nuclear advocates in the U.S. are pushing for these steps as a reaction to China's new nuclear deployments, it said. CIPRI also said the Chinese regime had built around 350 new ICBM silos by January.
报告指出，美国的核武器支持者正推动采取这些措施，以应对中共国新的核部署。报告还说，截至今年一月，中共国已经建成了约350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
Depending on how it decides to structure its forces, China could potentially have at least as many ICBMs as either Russia or the U.S. by the turn of the decade, CIPRI said.
瑞典智库在报告中表示，根据中共军力结构调整的决策，到2030年，中共拥有的 ICBM 数量可能与俄罗斯或美国相同。
In 2023, then-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said that Beijing had been rapidly growing its nuclear arsenal without any transparency about its capabilities, and that the alliance should push back against efforts that risk undermining the existing non-proliferation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Treaty on the Provision of Nuclear Weapons.
2023年，当时的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京一直在迅速扩张其核武库，却对其能力毫无透明度。他还指出，北约应当对那些可能破坏现有防扩散框架，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行为予以反制。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6月18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仍然是聚焦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主要就是美国是否参战的问题。伊朗呢，现在是最终选择了强硬表态啊，要硬扛。而且呢，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发表推文说战争开始了。川普在上台之前呢，一直采取一种不干涉主义，包括对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川普都是以调停为主啊。所以呢，很多人称他为和平总统，这个呢也是川普的人设。那么如果川普真的参与对伊朗的攻击的话，那就是人设的崩塌。 咱们一会儿呢会聊一下这个细节哈，和川普为什么宁可冒着人设崩塌的危险也要干这么一票。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是最近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个新的传言，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呢主持了军委扩大会议。在这个扩大会议上啊，这个张又侠准备呢要废除习近平的战区制，重新回到七大军区加四种部的体制。而且呢，张又侠声称自己现在是中央军委实际的负责人啊，相当于实际的中央军委主席。大家如果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他这个传闻，然后大家可以分辨一下这个传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必须要说，如果张又侠这么做的话，形同兵变啊。但是呢，这个相关的内容的话，确实一个非常容易证实或者是非常容易证伪的一个事儿啊。咱们一会儿呢来做一点分析。那么第三个新闻呢，就是财新网啊日前报道说，北京有一个助理法官叫做白斌。他呢携带人民币数亿元，这个说这个数亿元的话呢是法院的这个罚没款，然后潜逃到日本。结果呢有一位自称是白斌的用户在 X 平台，就是推特上，昨天呢发文说他卷款三亿潜逃之言纯属是捏造。他说这个钱呢其实是由上级部门安排的一笔，就是叫做这个相当于罚没资金，然后呢挪作他用啊，这么一个事情啊，他呢是被无意当中被卷进了这么一个黑幕当中。这个事情背后的真相不仅是非常的黑暗，而且是触目惊心。那么咱们一会儿呢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哈。最近几天呢，咱们这个天亮论证这个频道的订阅数呢每天都增加800到1000个哈，这个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帮衬。这个其实您不需要花钱哈，动动手指点赞订阅，让咱们在这样一个假新闻泛滥的时代能够传播理性和务实的声音。我非常希望咱们在这个月底之前呢、啊、订阅能够过10万啊，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有希望的哈。那再过6天的话大概是我的生日，如果要是以每天这样1000的速度的话，那10万大概就算是给我的一个生日献礼了哈。非常希望大家的帮衬。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来说这个第一个话题。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呢还在持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决心，就是一定要彻底摧毁伊朗的这种核武的生产能力啊，甚至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而美国这次选择跟以色列站在了一起。6月17号的时候呢，川普发文呢，他说呢这个要求伊朗无条件的投降。川普还说呢，美国已经掌握了哈梅内伊的藏身的地点啊，他说对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而言，干掉哈梅内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目标。但是川普同时说呢，不会马上消灭哈梅内伊，只是美国现在的耐心正在被耗尽。那么面对这个川普几乎是相当于人身威胁或者生命威胁呢，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硬的回应啊，他说战争呢已经开始了。这个哈梅内伊不仅是用当地的语言这个发表推文啊，甚至还贴了一个英文版。哈梅内伊说呢，我们必须给恐怖分子锡安主义政权强烈回应，我们不会手下留情。在哈梅内伊眼中的恐怖分子的话，那就是美国。那锡安主义的话指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或者是说在锡安主义的指引之下恢复重新建国的以色列。也就是说他们要给美国，那给以色列给予强烈的回应，而且不会手下留情。那6月18号哈梅内伊在藏身地点还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说以色列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并将为此受到惩罚。然后他还说呢，了解伊朗和伊朗民族以及历史的明智之人绝不会用威胁的语言和这个民族，指的就是波斯民族对话，说伊朗人民不会屈服，说美国应该明白伊朗不会投降，美国的任何打击都将产生严重的无法挽回的后果，然后说伊朗不会接受被强加的和平啊，或者是战争，而且面对任何形式的胁迫，伊朗绝不低头。那他最后说，就是说战争的话呢将会遇到战争，然后呢轰炸将会遇到轰炸啊，打击的话将会遇到打击啊，换句话说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后来啊，我就是发了一个推文哈，我就是评价了一下哈梅内伊的这个态度。我说这个哈梅内伊呢，如果服软的话他还能苟活啊，但是呢现在哈梅内伊如此之强硬，基本上可以确定了伊朗政权的终结。那么对于川普来说的话，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按下启动战争的按钮啊，这个是值得全世界的关注的。那么关于这个时间点，川普是给出了一个暗示的。这个6月18号的时候啊，这个川普呢在白宫有一个新的旗杆的落成仪式啊，我们知道川普是一个爱国者嘛，所以他自己出钱这个在白宫建了一个巨高的这个旗杆啊。那么在这个旗杆的落成仪式上呢，记者就问川普是不是已经决定了打这个伊朗核设施的这个下了这个决心了。川普回答说，他说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吧，他说你甚至都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做。 他说你知道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的意思是没人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伊朗有很多麻烦，他们想要谈判。川普甚至还说，他说我喜欢在最后一秒做决定，因为毕竟打击伊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涉及到国家最高的军事机密，所以说川普是绝对不会跟记者去讨论他的计划的。那川普呢，在这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一度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啊，质问德黑兰当局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谈判。川普说，你们为什么不在两周前跟我谈判，你们本来可以做得很好，你们本来可以会有一个国家，看到这样的事情真的难过，我的意思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大家注意川普用词啊，他说你们本可以会有一个国家的，换句话说你们现在已经不会再有国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看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过。川普还说呢，伊朗官员已经跟他取得联系，并表达了亲自会面的愿望，但是川普说，我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现在跟一周前相比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换句话说川普也基本上这个否定了这个谈判的可能。然后呢，川普接着说，接下来的一周会非常重要啊，说可能不到一周甚至会更快。然后呢，川普并在发言中重申说，我们不寻求长期战争，我只想要一件事，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川普上述的这个讲话哈，这个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断定川普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攻击了。这个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18号在 X 平台上回应说，没有任何伊朗官员会在白宫门口卑躬屈膝。然后呢，还说比川普的谎言更卑劣的就是他怯懦的威胁要除掉伊朗的最高领袖。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不管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是这个伊朗驻联合国大使都否定了要跟美国求和的愿望，而川普的话呢似乎也否定了这个求和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就是川普什么时候开始发动攻击了？那么川普说呢，是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不到一周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在一周之内这个事儿就会发生了，比我们预想的之前预想的48小时呢还要慢一些。这个伊朗啊现在是已经四面楚歌了啊，它的内部有一些人员啊把这个机密泄露给摩萨德，让以色列有机会把伊朗军队高层一锅端。伊朗的外部啊包括像叙利亚也开放领空给以色列打击伊朗。传统上来说，其实伊朗跟中东的其他别的穆斯林国家关系并不好啊。尽管说伊朗它和这个中东别的国家都属于穆斯林，但是教派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知道啊，就是说从人种上来说，伊朗的人种跟那些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也不一样。那些人是阿拉伯人啊，伊朗的话他们是波斯人啊，这个人种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伊朗和伊拉克像这个这两个国家虽然同为穆斯林国家，但是之间呢也爆发过战争。所以伊朗其实是内部的民众，他们其实是对伊朗的神权政治是不满意的啊，因为他们毕竟是经过巴列维王朝啊，有过一段非常自由开放的那个时代啊，他们对现在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原教旨的神权政治也是不满意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伊朗外部的那些国家，不光是以色列对伊朗怀有敌意，就是其他周边的这些穆斯林国家，他们也对伊朗怀有敌意。所以说呢，在这个群敌环伺之下呀，这个伊朗为了自保呢，就必须发展科技，培养高科技的人才，以能够建设自己足够强大的军队，和能够有这个科技来保证自己的繁荣和发展。那么今天呢，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文章，就谈到这个伊朗的这种策略哈，就是你要想保证繁荣、保证发展、保证自己军力的强大，就必须要注重教育，就必须要发展科技，就必须要培养高科技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一旦被培养出来之后，他们又会被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你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做不了科学研究嘛。你要有独立的思想。而这些人有独立思想之后，他们就不愿听命于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换句话说，就是伊朗一方面在培养自己的人才，另外一方面这些人才又变成了神权政治的反对派，所以说他等于是不断的培养自己的敌人。这样一个政权呢，它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知道一个邪恶的政权呢，如果真的想维系自己的这个长久的统治的话，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一个邪恶政权要维系自己的权力的话，就必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愚民，就是让老百姓变得非常的愚蠢啊，就跟金正恩做的那样。但是伊朗的话呢又做不到啊，如果那样的话伊朗又太弱了，又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就是保证在这个群敌环伺之下这种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所以说呢，这个伊朗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神权政治的建立开始啊，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自相矛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国策之下。伊朗很多的这个就是年轻人 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者是伊朗的一些女性啊，她们曾经体验过这种自由的，那或者是出于一些对人这个人对这种自由的向往的天性，他们都是反对伊朗啊。所以说这个伊朗的政权的维系的话也是相当的困难的。现在呢等于是伊朗走到了一个转折点，美国以色列都希望这个改变伊朗啊，那么伊朗自己的人民的话呢，他们也希望改变伊朗。所以现在这个现在哈梅内伊的这个日子确实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哈。那么我想回头说一下川普。长期以来川普一直是以和平总统的面目示人啊。这个川普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川普的第一任期之内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对外的战争。川普总是说我一直在终结战争，终止杀戮啊，所以呢他这个一直就是以他没有发动对外战争颠覆别国政权为骄傲。特别是川普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是吧？他总是拿这个商业利益去诱惑其他别的国家啊，你跟我谈之后的话，我可以给你大订单啊，我可以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起来。他一直是拿这个东西去跟其他别的这些独裁者去做交易啊，其中包括习近平。其实一直到现在，川普跟习近平都抱着这样的一种交易的心态。然后呢，包括对普京啊，川普都抱着交易的心态，包括对金正恩等等。所以川普呢经常会吹嘘自己和那些独裁者的关系很好。所以说呢他一直是讲啊，就是他是终结战争，他是和平总统啊，他是以不干涉主义为人设的。但是现在啊，这个川普可能发现了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和平是需要通过战争来实现啊，就是不光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川普是有的时候需要以杀止杀啊，就是通过这个战争的话呢去结束战争。就像当时在二战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呢，每颗原子弹都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亡。但是美国当时其实也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那两颗原子弹不投的话，美国将面临着到日本本土作战，而当时日本的这个人的心态叫做一亿人民总玉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一亿日本人的话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就拼到最后一人。那样的话，那日本会死上亿人啊，就是不是不即使不能死上亿人的话，我觉得几千万人也会死亡，美国的话也会死很多人。所以最后的话没办法，广岛长崎扔了两个原子弹，虽然这是一场悲剧啊，但是可能就是以这么几十万人的死亡换来了就是日本的新生啊，而且就是日本就没有最后造成整个这个国民民族就是一亿国民总玉碎啊，没有出现这样的悲剧。所以现在川普呢他很可能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主动发起军事行动啊，去这个造成伊朗政权的更迭。美国呀有一些人士是属于极右翼人士啊，这批人士的话他们反移民啊，包括像这个伊隆马斯克这样合法移民他们也反。然后呢他们是无条件的反对任何对外的战争啊，像那个 majority 啊，就是那个我们称之为马姐的那个众议院的就是在乔治亚州的那个众议员啊，就是他其实是一直支持川普，但是他还是反战，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外的战争，包括这个福克斯新闻之前的那个主播塔克·卡尔森啊，就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有一些人，我想 Steve Bannon 我没有这个看到他的讲话，我没有看他的讲话哈，但是我估计的话，他可能也是反战的。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一些政治光谱非常靠右的人，他们是以不干涉主义啊，就是这个为圭臬啊，就是任何对外的干涉他们都不同意。所以川普他后来不是发了一个推文说那个谁能跟这个塔克·卡尔森讲一下哈，他说伊朗是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所以呢这个伊朗这个战争的话呢可能会击溃川普的人设啊，一个和平总统的人设。但是呢川普还是要做。川普甚至为了伊朗这件事情去怼了普京，因为普京反对美国攻击伊朗嘛，就给川普打电话，那川普回答说你还是先调停一下俄乌战争吧，意思就是说你先把这个俄乌战争停下来再说。这个川普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干呢，是吧？宁可冒着人设攻击这个崩塌的这个事情要攻击伊朗，因为攻击伊朗等于间接的削弱了普京。就是伊朗他生产大量的无人机给普京嘛，然后呢也间接的削弱了中共啊，因为这个伊朗也是中共的小弟，所以呢间接削弱普京，间接削弱中共，然后呢又能够保证中东持久的和平，对川普来说的话这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是必须要干的，川普是肯定要干的，当然除非是伊朗现在宣布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啊，那可能会有转圜的余地。但是我觉得作为哈梅内伊来讲，大家要知道哈，哈梅内伊的这种心态，他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神权的一个领袖，实际上他是不能示弱的，因为那是他的人设。 如果他示弱了，他的人设就崩塌了。他可能会跟美国谈各种各样的条件，但如果美国一定要更迭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去示弱。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独裁者也明白，示弱的话呢，就意味着自己权力的失去嘛。接下来的话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军委扩大会议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军委扩大会议呢，这个军委确实是曾经召开过扩大会议，但是不是现在哈，就是以前有很多的这个军委扩大会议，包括当时习近平搞这个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然后把四总部拆分为15个这个职能部门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的话都是要通过军委扩大会议来这个完成的。因为军委啊，我们知道就7个人，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是涉及到各兵种各战区，这个时候的话就得把他们相关的这个主要的领导人都召集过来，那么甚至可能还会有的时候就要召集什么地方党政的领导或者是相关的专家啊，比如说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当时就是要搞这个军队内部的叫做反教条主义运动嘛，主要是为了整同德怀嘛。所以就是说军委扩大会议这种事情中共以前是召开过的哈，这个但是呢这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所谓的号称的这个军委扩大会议却非常的不寻常，因为这个军委扩大会议呢是张幼侠主持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里边讲，张幼侠就自称他现在是军委的这个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啊，就是实际上的军委主席，这个其实就跟这个政变没什么两样啊，等于是夺权了。这个网上流传出的讲话稿跟以前那些被政委的那些讲话稿基本上是一样的啊，红字标题啊，然后的话里边呢是内文，这个内文的话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几乎张幼侠这次讲话他根本就没有讲话稿，完全就是谈话要点。那么其中提到把目前的五大战区改回到七大军区，等于是对习近平军改的否定，其中还批评习近平搞斯大林式的清洗。这个事情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疑点啊，比如说这里边提到说，特别军委在召开这个扩大会议的时候绕开了几大战区，而是把这个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叫过来。这个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什么陆军司令、海军司令啊，什么就是很多这个军队的司令、火箭军的司令啊，都纷纷落马，对吧？已经落马的这个将军，你招他们回来干什么，对吧？怎么把他们招回来的？这是第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惑的地方，对吧？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封信已经把张耀霞跟习近平摆在了势不两立的位置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二者是不可能共存的，短期之内一定会有一个人被打倒。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提出来几个观察点啊。第一个观察点就是说，如果张耀霞说的是真的，就是他来当军委主席，习近平已经靠边站了，那么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一定要交出军权，那么习近平不可能主持9月3号的阅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结果。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张耀霞哈，就是跟习近平同时出现同时出境，一起参加活动啊，或者是视察军队，我们就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假新闻啊，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张耀霞是不可能跟习近平同时出现了，他俩只能活一个人啊，另外一个人肯定是死定了。所以如果张耀霞跟习近平同时一起出境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事情是假的。那张耀霞跟习近平有没有同时出境呢？当然有，6月13号，也就是5天之前，在纪念陈云120周年名单的时候，不光是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都出席，张耀霞也一身戎装坐在主席台上，对吧？所以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军委扩大会议的话，张耀霞跟习近平是不可能坐在一起的。在这个网上的传闻中呢，号称这个军委扩大会议是连开了10几天呢，啊，凸显它的重要性嘛。但是连开十几天的话，请问是几号开的呢？如果是6月2号、6月3号开，到6月13号开完的话，那张耀霞跟习近平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是吧？那如果是6月13号以后开的，到现在的话也不到10天，现在到现在才5天，对吧？那是不可能开了10几天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事情的话是很容易证伪的哈。特别是大家看到就是这种格式哈，这种什么红字开头底下这种讲话，之前所谓的什么丁薛祥的讲话呀，什么是这个什么汪洋的讲话等等，都是这个格式。所以如果这个格式这种是假的话，几乎可以确定之前的那些传闻的话呢也都是假的。OK， 咱们现在呢再接着讲第三个话题哈，就是财新网日前报道说，这个北京有一个助理法官叫做白斌的啊，他呢是携带人民币数亿元潜逃到日本，结果现在这个白斌呢自己在 X 上开始发文啊，他说他离开中国了，这是没错了啊，但是呢这个生活困难，根本就没有把钱带出来，然后呢他说他确实接触过几名。